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。你分享的这种无条件的爱，这奇妙恩典和真理，让人们得了自由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二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是信徒的权柄第三周的课程。我一直在证实，所有权柄都是从神而来。然后神给了亚当和夏娃统治全地的权柄，在他们违背了他的旨意，向撒旦屈服时，他们让撒旦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神。在某种意义上，亚当和夏娃造就了撒旦。神创造了路西法，一个天使般的存在，他只有能力去支持并服侍他们二人，不是要压迫他们。只有通过欺骗，他才得以令亚当和夏娃屈服于他。亚当和夏娃则是赋予撒旦能力的人。你要明白这一点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撒旦并不是用超自然的能力对抗他们，他在用神赋予我们人类的权柄统治这个世界。没有我们的同意和配合，他不能对我们做任何事。我们已经证实了以上这些内容，我也讲过，这就解释了为何耶稣花了4000年才出现，以及他为何必须成为一个人，因为他把权柄赐给了这个物质世界的人类，赐给有肉身的人。所以神必须成为一个人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提到了这一点，我们已经讨论过所有这些了。昨天我开始谈到这种权柄带来的责任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使用它。权柄已经授予给了我们，我们必须按照神所命令的方式使用它。比如说，让我举个例子，你知道警察指挥交通时，路上可能有辆18轮的大卡车开过来，也许它的载荷有几万磅，我也不是很清楚具体有多重。而一个小警察却站在路旁，像这样举起手并吹哨。他之所以能让这辆大卡车停下，并不是因着他有多大力气。那辆卡车本可以从他身上碾过去，压扁他。他没有那样的力量，但是他有权柄，他背后有政府的支持。如果有人违背着权柄，我保证他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。他们会被关起来，或是面临其他后果。但这并不意味着警察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这一权柄。他们不能利用自己作为警察的权柄去抢银行，因为毕竟他们所拥有的权柄背后是政府的支持，这其中是有约束、有限制的。如果警察滥用能力和权柄，他可能被解雇、逮捕或关进监狱。因此，你有了这种权柄，就有责任约束你如何使用它。你必须了解其中有哪些约束。所以在昨天的节目中，我解释了某些人的想法。你知道，神的旨意是让每个人都得救，这是彼得后书3:9所说的。神的应许没有单言，只是他愿人人都悔改并重生，这是神的旨意。但神的旨意不会自动实现，你不能光用祷告就强迫某人得救，仅仅因为这是神的旨意。因为即使他们没有重生，神也给了他们权柄，他尊重他们的对自己人生的权柄和他们的自由意志，他不会强迫别人。所以你必须照着与神的话相一致的方式运用你的权柄。你不能仅靠你的信心就让别人重生，他们拥有选择权。你有权柄胜过魔鬼，但是你没有权柄掌管别人。让我给你们举个例子，看看耶稣是怎么做的。如果说有谁拥有绝对的能力与权柄并展现了出来，那就是耶稣了。然而耶稣所能做的也是有限的。我知道有些人看到这里会马上想说，神不能做某些事，这是亵渎神。 你也可以说他不会做某些事，是因着他自己的自由意志，他尊重我们的选择。昨天我引用了《生命记》30:19，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。他给了你选择权，他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任何人。因此，我想你也可以说他并不是不能做，而是他不会那样去做，因为他尊重我们，他给了我们掌控自己生命的权柄，他不会强迫你接受他的恩惠，他已经供应了。他差派了某个人与你相遇，我本人以及这档节目正在告诉你，神想要你繁荣富足，赐福给你，但是他不会强迫你，他会向你揭示这些，他会吸引你，提醒你，但他不会强迫你。马可福音第六章就有这个例子，在耶稣开始了他的公开传道后，他回到他的家乡拿撒勒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来看看这人们是怎么说的。马可福音六章二节说，到了安息日，他在会堂里教训人，众人听见就甚稀奇，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？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？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？这不是那木匠吗？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、约西、犹大、西门的长兄吗？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？他们就厌弃他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原因所在。他接着说，在下节经文中，耶稣对他们说，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，没有不被人尊敬的。你知道吗？熟悉会滋生轻蔑。当你和别人在一起时，这些人看着耶稣长大，他们看过小时候的他，他们把他看作是一个木匠，可能他们找过耶稣让他做东西，他们在木匠这个层面上接受了他。而现在他在这儿宣告自己是弥赛亚，他叫人从死里复活，打开瞎子的眼睛，把鬼赶出去。当那些人看到了这些事，他们被冒犯了，因为他们说，我们一直都知道你是这样的，我们一直都在这个层面上了解你，而你却把自己塑造成比我们所有人都要重要的人。他们被冒犯了，而他说，这样的事会发生在你们身上，最亲近的人是最容易被冒犯的。你知道吗？就我的情况而言，当神呼召我做传道人时，我的家人很挣扎。我开始相信奇迹的存在。我们是在浸信会教会长大的，他们说现在已经没有奇迹了，那些事都已经过去了，而我却宣称我可以为人们祷告，看到奇迹发生。你知道吗？对我家里的人来说，这很困难。我能理解原因，因为我是三个孩子中最小的，我的大哥、二哥和姐姐只不过是我为流鼻涕的小孩。孩子，他们见过我最糟糕的那一面，而我却宣称我与神建立了这样的关系，我能够做一些他们在自己的生命中不曾见过的事。大多数人是不会攀登到你那个水平的。若你说你被赋予了他们未曾见过的权柄，他们不会攀登到你的水平。最简单的办法是把你打下来，与他们的水平一样，因为他们被定罪了。若你说的是真的，那么他们为何没有行在其中呢？因此他们就不得不谦卑自己，开始寻求神，提高到这个水平上，或者用最简单的办法，就是把你打垮。所以当一个人突然之间开始宣告他们已经被神高立，他们可以做些什么，就会发生这样的状况。那些最了解你，已经接受你，见过你最糟糕的那一面的人会很挣扎。这就是耶稣说的。在第五节来看这节经文，他说耶稣就在那里，不得行什么异能，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。他也诧异他们不信。让我把这和马太福音13:57联系起来。圣经说他们就厌弃他，耶稣说他们，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，没有不被人尊敬的。第58说，耶稣因为他们不信，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。正是他们的不信阻止了耶稣。 你把这和我们刚读过的马可福音六章五节放在一起来看，他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。圣经没有说他不会多行异能，并不是说他不想多行异能。我们看到耶稣曾多次进入一些地方并医治每一个人。我记得福音书中有14个不同的场合里他医治了每一个人。在第八章中，当他被问到，如果你愿意，你就能使我洁净时，他说我愿意，他不偏待任何人。把他和约翰三书一章二节放在一起，圣经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从这些经文中，你可以看到医治人是神的旨意。主说他不得行什么异能，并不是说他不愿意行异能，他想要做，但是他不能做。你把这些和马太福音的描述结合起来，就会看到是因为他们的不信。所以我讲这些是因为，正如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中，主叫他的使徒和门徒都来，赐给他们能力，能抵挡污鬼和各样的疾病，把鬼赶出去。耶稣吩咐他们出去医治病人，洁净麻风，并叫死人复活。他把权柄赐给他们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有权柄违背他人的意愿，并强迫神的旨意实现。因为即便是耶稣在自己的家乡时，众人因他被冒犯，不尊敬他，也不将他视为弥赛亚。他们愿意接受他是木匠的儿子，但不愿意接受他是弥赛亚。这限制了神的作为。耶稣不会凌驾于他们的意愿之上，将他的意志强加于他们。我告诉你，这很重要，你必须明白这一点。大多数人，让我这么说吧，有很多基督徒只想着自己和自己从主领受。没错，神爱你，他想要满足你的需要，但他也不希望你被自己的一切所困。如果你在主里有一点长进，神会开始带领你把他在生命中所做的事与其他人分享。他希望你伸出手去接触别人。因此，当你超越了自我以及自己从主领受，并开始尝试服侍别人时，你必须要明白，他们对于自己的生命是有权柄的。至于你的个人权柄，仅仅止于你的鼻尖而已。你在属灵的领域里有权柄制服魔鬼，我也会讲到这一点，并从正确的角度看待它。但是你有权柄制服魔鬼，却没有权柄制服别人。如果这些人接受属魔鬼的东西进入他们的生命中，我所说的包括但不仅限于邪灵的附体。你知道吗？当耶稣医治人时，有大约50%的时候，他是通过赶鬼来医治人。其中一个例子是，有一个脊柱弯曲的女人，她称之为软弱的灵，是属魔鬼的势力导致了她的驼背。也有哑巴的灵，这并不是指那些头脑不灵光的人，而是指不会说话的人。他把鬼从人身上赶出去，人就开始说话了。他把鬼从人身上赶出去，他们的眼睛就打开了。这并不是说每个失明的人或每个有语言障碍的人都有魔鬼的问题，但在圣经中有一些例子表明那些是属魔鬼的。我认为许多疾病都是魔鬼造成的。再说一次，在耶稣的医治中，大约有50%的时候，他把鬼从人身上赶出去。我想这就是为何有时人们去看医生，医生却查不出任何问题。他们身上有毛病和症状，但却有违逻辑。因为我相信这不仅仅是身体上的，不仅仅是化学的或有机的，而是起源于魔鬼的。并不是说所有的情况，有些是邪灵导致的，你得处理它。但是若他们本身已经接受了，你就没有权柄掌控他们。我已经举了很多例子，我曾试着向那些接受疾病的人做医治服侍。他们说是神给了我这种病，是神加给我的。 有些人认为神将疾病加给他们作为惩罚，这就是他们的命运，他们必须承受。还有一些人则有这样的教义，神会把问题放在你的生命中，通过破碎你，让你经历艰辛，使你变得更好。这不是神的话语所教导的。今天我不打算教导这个问题，但是你看，一些相信这些东西的人，假如这些是他们所珍视的教义，也许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但通过这样的想法，他们接受了那个疾病，那么你就无法将其赶出。如果他们选择保留疾病，就算他们不想要疾病的结果和痛苦，就算他们可能不想接受这种难受的感觉，但若他们想保留那种允许魔鬼进入并影响他们的教义，你就没办法把疾病赶出去，因为这节经文说，耶稣就在那里，不得行什么异能，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。他也诧异他们不信。如果耶稣不能或不去行使他的权柄，让那些拒绝他的人得到医治，我敢肯定，那些在他家乡拒绝他的人，我敢打赌他们也有痛苦，他们可能有问题，他们会很高兴能摆脱痛苦，但他们不肯摒弃那些允许痛苦继续停留的冒犯。而你与耶稣也不能违背他们的意愿把痛苦除去。如果耶稣做不到，你也做不到。嘿、hey, 这很重要。你知道吗，我刚开始做传道人的时候，我对神的话语在我生命中的果效感到非常兴奋。我看到这在其他人的生命中也产生了果效。老实说，我真的觉得若我正确地传讲了福音，并且正确地做每件事，我就可以让每个人都从神有所领受。而有时候我会尽最大的努力为某个人祷告，却没有看到他的痊愈。我会把神的话传讲给某个人，却没有看到他从抑郁中解脱出来。于是我会觉得这是针对我的，感觉好像是我的错一样，仿佛是说若我是个更好的传道人，事情就会解决。你知道吗，后来有件事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帮助。我住在东部时，那时我住在科罗拉多州的普里切特，随后搬到了科罗拉多州的拉马尔，之后在科罗拉多州、俄克拉荷马州和西墨西哥州进行了宣教旅行。当时我在那三个州巡回了一周，开展了六次圣经教导。我会去到一些必须开车穿过一英里的河床才能到达的地方，那些地方没有可以通行的路，没有电力，很原始。我到那里去必须要开车穿过河床才能到达人们的家中。当时有80个人来参加那次圣经教导，我们看到了许多超乎寻常的事情发生。在那六次圣经教导中，每次大约都有30到80个人参加，我会对每个群体都教导完全一样的内容，因为我希望这些群体都能得到真理，并在同一水平上成长。因此在周一、周二、周三、周四、周五和周六，我都会教导同样的内容，我会重复这个过程。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，那就是我在教导和解释方面做得更好了，因为之前我已经讲过同样的信息了。通常我看到的结果是，随着几周时间的推移，领受和获得自由的人数也在增加。但有时候我的意思是，我会全力以赴的服侍，我会尽最大的努力，并且我知道已经有果效了。前一晚我还看到人们得医治、释放和自由，而现在我进入全力以赴的状态，却什么结果都没有。最初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就像我说的，我很在意。随后我会跟别人交谈，有的人遇到了问题，也许是人们之间有冲突，也许是有些参加圣经学习的人们对彼此很生气。于是我发现有些事情影响了这些人的心，并且影响了他们接受的方式。这正是耶稣在马可福音6:3-6所做的。他愿意医治他们所有人，但他们被冒犯了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不能做他想做的一切事。因此在其中我开始学到，这不仅仅取决于我，不仅仅是关于我如何传讲神的话语，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人们接受的方式有关。撒旦可以做虫，从而对他们产生影响。如果说你不明白这一点，如果你走进去并心想，我要让这个人痊愈，因为这是神的旨意，我赞同神的旨意，并且我有权柄，所以我要说出话语对抗疾病，在这一点上我也同意。但如果你不明白他们自己比你更有权柄， 如果他们即便是由于无知或错误的教义，如果他们不接受你分享的真理，那么他们就不会得自由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你所拒绝的真理，你所不接受的真理，会让你被束缚。我不管我有多么强大，都不能违背你的意愿，把那些东西赶出去。我记得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，耶稣举了一个例子，若你把一个鬼从人身上赶出去，他们就出去找别的栖居地。假如他们找不到其他地方，则会回到原来的地方，并且去另带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，都进去住在那个人的身体里。那个人末后的境况会比先前更不好。耶稣想说的是，你不能违背人们的意愿把鬼赶出去。因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他们已经接受了属魔鬼的东西。你违背他们的意愿把鬼赶出去，但他们仍然抱有同样的神学观念，同样的思维，同样的心态，这些是在最初欢迎魔鬼进入的东西。那么他们回来时，情况会比原先更糟糕七倍。你无法忽视你所服侍的人，只凭着你的权柄和能力强行让事情发生。你必须考虑到你所服侍的人。所以说，我分享这些是因为当我谈到权柄时，我相信我们有绝对的权柄，但是你的权柄，你绝对的权柄就止于你的鼻尖而已。当你开始服侍别人时，你必须考虑到他们也是有权柄的，同时你也必须考虑到周围的其他人，不仅是你所服侍的人，其他人的不幸也会影响你。这就发生在马可福音第六章中，耶稣在他家乡的时候，并且你会发现，当耶稣走进去要让雅鲁的女儿死而复活时，他赶走了所有嘲笑和耻笑他的人，他们嘲笑他，他把那些人都赶了出去。当彼得让多加从死里复活时，他让旁边的人都出去。每一次当有人让别人从死里复活时，他们会把不幸的人赶出去，因为其他人的不幸会影响他们，那些人也有权柄。而你绝对的无条件的权柄仅仅止于你的鼻尖而已。你对自己和你生命中发生的事是有权柄的，但是当你开始服侍别人时，你必须认识到其中是有约束和限制的。你得明白权柄是怎么产生果效的。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，就会阻碍你对别人真正产生果效。